Jason 留言，发微信到交通汽车人的留言啊，我来读一下，说只有老师咨询一下，我家里有两辆燃油车，一辆 MPV 跑长途，一辆轿车日常上下班，现在想要置换掉燃油轿车，把它换成纯电车，日常上下班用，就我一个人用，一天来回90公里，90公里，哎呦，可以了，可以换电车了啊！家里有固定停车位啊，那就更适合换电车了啊！看了蔚来的 ET5、小鹏的 P7i 和比亚迪海豹 EV， 驾驶感、空间都差不多。想问，从故障率、保值性及后期用车成本方面，这三款车哪一款有优势？好，这个我来给各位，我来给你说一下啊。这里面开着可能操控感比较好的，就你选的这三款车都是注重操控的车，开着都很舒服。你比如说比亚迪汉和比亚迪海豹，价格相差不大。海豹由于目前消费者喜欢操控的人少嘛，所以海豹它是重操控轻享受的，所以它卖的不如汉这种重享受的卖的好啊，所以海豹降价了，价格相对来说比较实惠。它有人说我开车注重操控，哎，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到10%这样的人啊，大部分是用来吹牛的。 PGI 呢也是操控不错的，我估计你是一个喜欢开车的人啊，它也是操控比较好，内部空间呢一般般啊，但也是乘坐很舒服的。它比海豹 EV 要大一点，要长一点啊。 ET5 最大的优势就是蔚来啊，蔚来最大的优势开着有面子，车的服务好，就是享受型的人，享受型的人可以买蔚来，他给你提供的这种服务就是很高端。就我曾经给各位讲，其实蔚来他就是学奔驰和宝马的，我要让我的客户在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尊贵感，他是干这事儿的，所以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在亏损啊，亏得很厉害，就是因为他大量的钱都是去给他的客户提供享受型的服务去了，所以到现在不挣钱。你注重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方面？小鹏的优势呢，是它的智能驾驶系统在这三款车里面最好。比亚迪最差，比亚迪它的优势是它的综合性能最好，特别适合于居家使用。但是你要说它的智能驾驶，我跟他的老板王传福吧，叫什么啊，我跟他的观点在某个方面是一致的，是什么呢，就是智驾系统对于私家车主来说需求量不高。实际上现在投入智驾研究的人，研究的企业，他是在为我们国家的科技进步在做贡献，但是对于卖车起的作用不是太大。哎，但是的确也有部分人喜欢智能驾驶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有钱有闲，那你喜欢这个你可以买 PGI。好面子的蔚来的 ET5 很综合，开着又好开，坐着又舒服，服务又好，保值率这三个差不多，电动汽车保值率都是一样的。我猜测啊，未来5年电动车的保值率和汽油车的保值率会上下无限的接近，会基本上趋于同一个水平线。各位到交通汽车人公众微信号的那个下方服务区里面有一个叫看看二手车，我今天没事上节目前我点进去看了一下，我发现哇，电动汽车的二手车的上涨幅度很高啊，好多电动车二手车卖的并不便宜啊，这个跟2年前那简直是天壤之别，那就说明现在电动汽车保值率上涨了。汽油车不用我讲，所有做二手车汽油车的人现在都很头疼，电动汽车进入市场之后把燃油车的二手车市场保值率给打下来了，不好卖了。所以在保值率这个问题上，这三款车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应该半斤八两。用车成本忽略不计吧，好吧，可能未来的换电会存在一个用车成本的差异，但我也不是说它的换电成本高和成本低的问题，对于你们消费者来说，买了它的换电未来永远不会花钱啊，所以后期的用车成本可能趋于无限接近于零。 用电电车真花钱少，就是它的保养没什么钱可花。还有一个呢，我讲故障率的问题。故障率呢，电车十万左右的车的故障率都已经跟汽油车的，你像现代啊、起亚啊、丰田、本田这种跑出租车的这个车型，让驾驶员自己比，现在都说我买的电车跑五六十万公里没有毛病，不出故障，就价格才十万块钱。那你买将接近二十万左右的车，它的用料会更好，那它的故障率只可能比十万左右的电动车更低。当然七八万的电动车啊，它的故障率可能稍高点，这计算是稍高一点，也比同价格的油车的故障率要低。就电动车它没有什么复杂的配件，它也不会经历很大的这个机械磨损要去润滑，也不会经历高温。电机呢，它的旋转它又不产生摩擦，所以它真的没有什么毛病。极少数会偶发性的小概率的故障是有的，是有的，因为电器嘛，它都会小概率的问题。所以在故障率这个问题上呢，就问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问他电车开的出了哪些毛病，你就问他除了事故你的车还有哪些毛病，你一问就知道了，比当年油车毛病少多了。
自主在线是你一定要听，不得不听，听了还想听，听了有用，听了省钱，听了省力，听了省时间的节目。开车路上听自勇在线，这是必须的。
包满一发微信到交通汽车人公众微信号留言，他说：“志勇老师，你说的不对，智能辅助驾驶太香了，用过才知道，现在我都离不开这个了，有它开车轻松太多了。”哎，包满一啊，我志勇在线讲这个话呢，我是站在大多数消费者的角度说这个问题。我智勇使用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应该在全南京里面应该排名应该靠前的吧。那会儿好多我们行业内的汽车记者他们都说，哎呦，那个当年的什么自适应巡航都不敢用，我是贼大胆，就开始用，但是脚就翘在刹车上，我就偏要试一试这个刹车行不行。最早试出大众系列车ACC 自适应巡航识别不了静态车辆的人就是我，我反馈给他们了，反馈给大众奥迪，然后呢好多这个视觉系统的车都识别不了静态物体，后来他们才改了这个，加入一些辅助设施把静态物体能识别了。这是多少年前，十年前的事了。我对各种智能驾驶辅助我是很乐意去接受的，到现在为止我身边好多朋友，尤其是那些越有钱的年龄越大地位越高的这些人，他越觉得生命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智能的东西都不靠谱，我都不接受，知道。到现在我身边好多这样的朋友连 ACC 自适应巡航他都不用。所以啊，大部分的人他不接触这个东西少，他不知道这东西可靠性现在比人强。所以我讲的这个话是大部分消费者他的一个状况。所以就跟特斯拉一样，特斯拉应该是最早进入中国开始使用智驾系统的，没人买他的那个智驾系统啊，全买他最便宜的那种，我只要开出来别人看着，哦，是个外国车，然后给别人能吹嘘一下这个车，提速巡航这个续航，我能够讲道理，让别人证明我虽然只花二十多万买了这个车，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很有钱的，我买这个车是因为追求新鲜科技才买这个车。那个时代没有人多花几万块钱去买做他的那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这个东西的。你包括这个后来华为小鹏投入了大量力量来做这个智驾系统，哎呀，真正使用它智驾系统的人仍然在消费者的卖车比例当中是少数。当然我呢最近有朋友要买这些车辆的时候，我会给他讲，我说你已经享受过 BBA 了，再贵的车你都买过了，现在就要享受科技了，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开着还是很舒服的，今年年底 南京等大部分城市五十多座城市能够开通城市 NGP 了，就证明在城市里面你只要设定个导航，有大部分路段它汽车都不用你手控制了，打转向灯它自己打，变道它自己变，遇到红灯自己停，遇到行人它自动避让，就今年年底12月份就可以实现了。我说你再买一台车你才能用多少年？10年吧，你不感受一下这些东西怎么能行呢？但是我仍然负责任的讲，咱们这种思维的方式的人少数，极少数，在消费者领域少数，就跟我买车不看面子一样。但是我并不反对别人买车看面子，这是社会大环境啊，改变不了啊。